她也是谁的妈妈，女儿啊，妻子啊，朋友姐妹啊，她和她
哪怕是跟你非常亲密的男朋友，你跟他怎么描述你的疼痛感，他也是没有办法说特别能 get 到你那个感受的。
女生这点烦恼就很讨厌，然后不得不去寻找一些方法，但是我却每个月都要为这个像我正常应该会要有的一些东西，我的必需品来掏那么多的额外的钱。
说一个月60块钱，可能在你的概念里面就觉得没有什么的时候，你是不会去特意讨论这个东西的。60块钱，说不定他们可以过，一周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们却要用这个钱去购买一些必需品，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应该被讨论的。
即便是对于我和杨哥来说，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女性一个生理的必然的东西还是要让她额外的掏一笔钱，这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但是我们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件事会给她们带来痛苦。我知道其实她很经常要穿正装，最好化个淡妆，但她自立正行，从小哭上把案例主张全部统统摆上，没回应但应该有不错凑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三极管电台。本期电台我们会聊到最近微博上讨论的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卫生巾的这样一些内容吧。虽然我作为一个学医的学生，但是其实我对于月经相关的很多的内容其实只是书本上有一定的了解，但具体女生在到了月经期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怎样一个变化，我其实都是完全不清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会以一个发问者的角色吧，然后向杨哥和朱怡来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能来聊一下这样一些话题。那其实首先我就想问的就是，到月经期之后你们会身体会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呢？
你是医学生吗？
我明明不知道今天它的原理是怎么样，就是它怎么激发出来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女生身体会怎么样有怎样的感受啊。
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吧。
对，杨哥你先说吧，杨哥好像比我反应轻很多。
我就是活泼的像一个正常人。就是我感觉是比如说上啊怎么了，
没什么，
表演一个正常人是吧。就我没有特别大的生理反应，可能在23、22之前吧，就基本上不会觉得小腹也不会痛啊，腰也不会酸啊，然后来大姨妈也是像正常人一样，就是可以跑可以跳，然后也不会说痛到在床上打滚这样子，就反正我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但是感觉好像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一些啊，天哪太难过了，就会出现一些腰酸的情况，就是你坐直在座位上，然后你会觉得腰部非常的酸疼，我现在这个感受是最明显的。但是小腹疼的话，可能就是只在月经期的前一两天会觉得小腹有一些坠坠的疼痛感，但其他的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就是在月经期就是有这样一个出血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吧，你是会感觉到这个疼痛它是会有减轻的吗？或者说那种胀痛？
我觉得月经期前三天就是疼痛感会非常明显，然后后面就会好很多。
那注意呢？
我就比较悲惨了。我是非常的悲惨，我初中的时候开始第一次来月事嘛，然后那段时间班级里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个情况， 老师一开始如果你身体不舒服什么的也不会往这块想。然后那是我初三还是快初二升初三的时候吧，我有一天就疼到趴在桌子上趴了一整天，然后脸色发白，嘴唇也没有什么血色。
嗯，
本来我就是唇色比较淡的，但那天根本就像是苍白的。然后我的班主任就说，就悄悄地问我的另一个女生同桌说，朱怡是不是生了什么大病啊，就是他以为我快要得癌症之类的，不治之症将要搞不定了。然后后来就是去了很多的医院检查，但是一直都没有检查出来是为什么。医生一直是说我属于就是虽然已经来例假了，但是整体的身体机能还在不断的发育过程中，所以会有那样的疼痛，但整体就是身体状况是正常的，只不过女性的这一块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办法来解释说到底是什么药能够让我不再那么痛。
嗯，
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家里人都比较迷信，就是那句疼痛药吃止疼药吃多了不好，所以也不好吃。于是我有长达大概五六年的时间里都是疼到想吐想哭，实际上我是真的会哭出来，都没有办法去吃药嘛。
嗯，
然后也有那种半夜会疼醒的一些情况，会非常的严重。
嗯，
但是反倒是我和杨哥不太一样的是，我长大之后情况会相对变正常一些。就是我之前比如说除了疼痛以外，还有过本来是蛮好的再来的一个过程，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但是会突然半年不来，就没有任何的情况。然后去检查也说我还是正常的，只是他就是不来。然后要么突然来了一下，一下子就是14天半个月。但是就是非常不规律嘛。但是我长大之后这些情况都开始逐渐消失，但是疼痛还是会有，所以我第一天是一定要吃止疼药的。再然后是随着我长大，我学会了那个 PMS， 就是经期前不适综合症。
哦
哦，对。然后大概的一些情况就是我的心情会低落，我会情绪敏感，然后会感觉到腰酸背痛，还有可能会想要吃各种零食。因为我之前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我的体重不到一个程度的话，它就不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想吃零食的根本原因吧。我的
不要为
渴望零食，
不要为自己吃零食找借口，好吗？
对，嗯，好的。对，反正就是确实是会有这样那样子的一些反应。所以你刚刚就说来姨妈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到底医学都学了点什么。其实就是经期前后我们其实都会受到这个的困扰，像我的疼痛的话可能就是从来之前到来之后都会有，而且还有很麻烦的什么生理痘啊之类的这些问题。嗯，
就是不要再质疑我了，因为我就是考试也不会考这个，而且男生就是完全对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经历，好吗？
对，我这个我很有同感。就是哪怕是跟你非常亲密的男朋友，你跟他怎么描述你的疼痛感，他也是没有办法说特别能 get 到你那个感受的。
嗯嗯，就刚才朱怡有提到说所谓的家里面很迷信，或者我觉得那算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吧，就觉得吃止疼药的话可能以后会有依赖性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我觉得就大家还是如果真的有因为月经的疼痛的话，那一定要去吃止痛药。因为止痛药首先如果你只是每个月的时候你吃那么一点止痛药的话，其实是不会有所谓的依赖性的。而且现在大家月经所需要吃的那种止疼药的话，其实它的药效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也不至于说会产生依赖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这个止痛药，只要你会感觉到不舒服，只要它影响了你的生活。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想问你们在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家里人会有跟你们讲这些相关的内容吗？或者说家里会给你准备比如说像卫生巾啊这样的一些卫生用品吗？
家里有妈妈的，当然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家里确实是母亲这个角色缺失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但我的话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去接触这个 这些消息吧。就是我觉得更早以前我妈就开始会跟我解释，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哦，例假来了，那就该做的事情就去做了呗。
嗯，对，我也是，我记得我是上六年级的时候来的月经，然后应该是比应该有些女生大概是初一初二这样，我应该算比较早的。然后我妈妈的话就会提前告诉我什么样的卫生巾，比如说日用、夜用、超长夜用，它应该是用在你什么时候，然后它怎么样正确使用，你要多久换一次，这个样子。就是妈妈会把这些信息就是完整的告诉你。
嗯，因为我们昨天要聊这个之前，我跟你们两个都分别确认了，就是聊这个东西你们会不会有感觉到不适。因为其实在中国的话有一种情绪叫做月经羞耻，对吧？大家好像不愿意去谈起这个东西，大家谈起的时候会用什么姨妈呀，或者说有什么亲戚来拜访这样的词语。嗯，所以说你们来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就是妈妈之前已经给你们讲过这件事情了，有给你们提前做过预防了，所以说当你们来了的时候你们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发生了呢？
我小的时候，嗯，对，就是但是小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你自己去买卫生巾之类的会比较不好意思，就是我是有经历过一段时间会觉得不好意思去买卫生巾，或者是我把卫生巾带到学校，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把它拿到洗手间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有经历过一段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时期。
嗯，因为你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在我初中的时候吧，初中女生大部分都有来了嘛，然后有一次在上体育课之前，有另外一个女生就跑来问我的同桌，就问她你有没有那个，然后我就看着他们，我说什么呀，然后他们说你不要管。后来我就看到就是我同桌就给了那个女生一片卫生巾，其实我当时我都觉得说这个东西也没有必要那么躲躲藏藏吧，但后来我好像发现大家会觉得像月经啊这样一些事情它好像是污秽的，特别是我之前有看小说里面就写到什么女性生孩，在古代女性生孩子然后男性是不能进去的，因为那是污秽的东西。但我想说所有人都是从女性的子宫里出来的，大家都是污秽的东西吗？所以当然这个想法是绝对不对的。而且我觉得之所以杨哥和朱怡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它谈起来会有什么不适，或者说觉得月经该有羞耻，是因为首先他们家庭他们的妈妈有跟他们讲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杨哥和朱怡的话算是支持女性，对吧？支持女性对这些事情的话相对来说接受度会比较大一点。但如果真的到一些可能比较贫穷一点的，或者说一些普通的女性，她们没有受过这么好的教育的话，可能谈起这件事情她们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害羞，或者说有一点不太好意思谈起这件事情。就刚才杨哥有讲到说妈妈有跟你讲说什么是日用的，什么是夜用的，什么超长夜用的，那这些有什么区别呢？
这么专业的问题。不是就是他在那个叫什么他在那个长度上面有区别。然后比如说你白天你不需要躺下来，然后你只是坐立的话你可能就只需要用日用的，但是你晚上睡觉你需要躺下来，你也可能比如说晚上睡觉会往这边翻往那边翻，然后这个会身体上面会有一个动态的时候可能是会需要夜用这样子，就是以防它的那个会滴在裤子上啊，或者是滴在床单上之类的。
哦，是这样的呀。那你比如说像那种什么超长夜用的呢，它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使用吗？就比如说是第一天来或者是哪一天量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浪啊，对，然后比如说
巨长。
对，比如说你就是睡觉姿势不太好啊之类的，可能会需要超长。
比如我。
然后还有一些你知道安全裤嘛，就是直接一整条都是，就直接你随便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话真诚的推荐卫生棉条。
我之前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因为要下水游泳， 所以用了一次卫生棉条，但是我觉得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你就是没有探索过，你是不是那个直接一根棉条的，对不对？没有导管。
对对对对，有导管，
你去买那种，对，但是导管本身其实还蛮好用的，也就可能我自己试过两种嘛，棉条的还有导管的那种，然后棉条的我根本塞不进去，就是会各种不适，但是导管的就还蛮方便的，而且我推荐它的一个原因啊，除了就是它比较方便，不太容易出现什么侧漏啊之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话姨妈不是一直会不太舒服嘛，会让我疼痛之类的，而且我的时间原先也比较长，但是用了棉条之后它竟然可以减轻我的一些疼痛或者不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正好我也在年纪比较大了的情况下才用的，所以它赶上了我现在发育完成的这个一个情况。但另一方面是我看到有很多人不是有提到，就是说他觉得卫生巾过敏或者说让他不舒服嘛，就是潮湿什么的会引起一些问题，而且特别是夏天高热啊，又是潮湿又是热的地方，会让你就是比较四处会更加的不舒服，所以棉条的话其实会让它更干净，而且也比较好处理。再加上是我个人会因为疼痛，以前疼得太厉害了，所以在姨妈期如果看到自己的那些血迹啊之类的，我会觉得本身血迹是不舒服的，就是我没有晕血症，但是我看到姨妈期的血我会感到不舒服想吐，然后在用棉条之后反而会减轻我这样一个症状。所以我真的推荐广大女性试一试，拥抱它吧。
我主要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会用，其他的时候我觉得液体卫生巾也蛮好用的。
哎，我就正想问，因为我看到有推荐那个液体卫生巾，液体的和普通的那种有什么区别吗？
它更薄，就是它就是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你换上之后也没有那种就是私处也没有很厚重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对液体的吸附能力会更强。
那它为什么要叫液体呢？
就它的液体，我理解它的液体的意思可能就是对液体的吸附能力更强吧。
哦，所以说它价格会更贵一些，对吧？
对对。
哦，我是新买的液体的那个姨妈巾，然后我还在这个节目开始录之前去查了一下价格，我买了两包吗？当时还是打折的时候买的，是六月份不是有一个折扣的那段时间嘛？
嗯嗯。
然后他正好在做活动，对的。然后我是一共买了两套，60块钱。那还挺划算的，但是也是特殊的节假日或者有折扣的情况下才可以买到这么便宜。
对，像我就是属于。
相比算贵的吗？
贵的，
偏贵。
对的，而且就是说如果你跟真的差的比的话，它可能贵了5到7倍有的。然后我正好因为我一直在推荐卫生棉条嘛，就是卫生棉条一盒的价格大概是60-70，然后一盒大概也就20不到。当然我买的就是相对那个进口一点嘛，因为我过敏体质，就是对它蛮多东西都过敏的，我确实是属于那种对姨妈巾也过敏的人。
你们有用过那个什么卫生杯的吗？因为我有看到网上也有在讨论这个。
没有。
OK， 好。
没有。
那你
你像是个销售。
不是啊，因为我有去看一下，就是女性可能会用到了一些，但是因为我又不可能亲自去用到这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对于这个使用的一些感受嘛？你们没有用过，也没有办法。那你们每个月大概在这些卫生用品上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平均下来的话50到60。
50到60吗？
我可能要多一点，因为我的特殊情况嘛，然后会要更换比较勤快一些。小100吧。
会花到100块钱吗？这么多。
然后就卫生棉条，然后一小盒要的，就是不会用完，但是一小盒，然后我算它50块钱，然后我也是，比如说我是上班通勤之类的，棉条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嘛，那我可能还会需要一些姨妈巾，但是不会很多， 但是要背在那里，然后可能我还会需要止疼片，然后护垫后期的一些东西，再加上特殊的生理裤，就是我不太习惯在来姨妈期间穿平时的内裤，我会去挑选特殊的一些材质的东西，然后这也是一笔开销。对，
嗯，杨哥有这么多吗？
我没有哎，因为我的月经期基本上都是在4到6天这样子，就属于相对比较短的吧，我觉得。
哦，那我比你还短，实际上，我经常在3到4天，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大概2个小时就要会去换一次之类的，有的时候会更短，就会消耗的频率会高的话，那它的量就会好像说花的更多。
嗯，然后我是比如说我去买普通的卫生巾，我基本上就买7度空间的，它大概就是一包日用有10片还是12片，然后大概价格在18块钱左右还是20。然后我一般月经期就需要一包日用，一包夜用，然后一包超长夜用，超长夜用一般里面就只有2到4片这样子。所以算下来的话就是60块钱，如果我要用液体卫生巾的话，我是会在双11、618之类打折的期间去囤好大概半年或者一年的量，所以它平摊到每个月的话差不多就是60块钱左右。
嗯，这样。
然后我也
看我和杨哥没有差很多，就是小100和小60没有什么差别。
对，然后我不太需要就是止痛片之类的，因为就是也不是很痛，然后我的量的话也没有说爆炸性的增多，就是一个普通的用量。对，
嗯，你们觉得它需要更换的时候是感觉到比如说有点潮湿了就需要去更换对吧？
一般就是官方建议说是最好2个小时更换，但是如果你的量不是很多的话，我觉得4到5个小时也是可以接受的吧，但是你不能就是一整天都是只有一片这样子，确实对女生不是特别好。
对，
但
我属于不能的那种，就是会不舒服嘛，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开销，对，就是来姨妈期间我会觉得小腹不舒服，然后我的特殊的生理裤就是让我专门还要贴上暖宝宝啊之类的。
嗯，那这里可能在这方面受的折磨特别多对吧？
对，就是认真的去搜集过很多东西但是都没有用，然后也吃过很多很苦的中药但也没有用，
所以说还是安心的吃止痛药吧。
虽然阿飘是一个就是非常不相信中医的人，但是我要说，就是我13、14岁的时候，就是刚来月经的一段时间是就还挺痛的，就是那种小腹坠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有给我做过一段时间的艾灸。然后我后来来月经就不再痛过。
其实我一直没有说，就是中医在好像在调理女性的这个月经方面好像有一些奇效。
会有的哎，就是我自己这算是一个小八卦嘛，就是之前我觉得女生还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在于，比如说我从瑞士回国不是要做大概14个小时的飞机嘛，而且还是要中转的，会很累，一般就不会希望在这样子的航程上面有来姨妈之类的。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我这次逃回来的时候不是还有很多的行李之类的，就是更麻烦了。当然我很幸运的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但我的朋友就有了，他就要在他经期前后回国，然后他当时就一直想要尽快的让他来，所以他喝了很多的豆浆豆制品试图让他尽快的来嘛，进行一个激素什么的调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用。但是我就跟他说我以前会去按一个穴位，如果真的一直姨妈不准时来的话，然后结果他去按了之后第二天真的来了，然后就赶在了那个航程前把姨妈结束了。其实我觉得女生这点烦恼就很讨厌，然后不得不去寻找一些方法。
哦，关于推迟或者说提前来这个，我记得 之前不是说高考的时候就有一些女生可能会刚好就是那几天吗，有一些医学相关的人士就提出，我记得是吃短效避孕药还是吃长效避孕药，它可以把经期往后，长效吗短效我不记得了，
短效好像是
反正就是我们的听众如果就是有这个需求的话一定要自己先去查一下。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明一下。那你们觉得就是在这些卫生用品上的花销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吗？
什么叫你是说就是说这些东西会不会让我们觉得代价很大？这样你怎么看呢？就是目前的家庭情况不会让它显得像是一个负担，但是我每次结账的时候都会感慨我竟然要为这种东西花这么多钱。就是首先我没有不良嗜好对吧，然后不是很抽烟也不是很喝酒，但是我却每个月都要为这个像我正常应该会要有的一些东西，我的必需品来掏那么多的额外的钱。我一对比我爸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冤，他就可以拿我这笔钱去抽烟喝酒，那我就不行，我一定要省出这笔额外的钱来。
嗯，对，
是吧杨哥？
嗯，对，所以就赶紧双十一618的时候买呀。
啊，对啊，男的买烟还不用瞅着这个时间，对不对？
对，
我声明一下我不抽烟。
对，而且像你这种不抽烟喝酒的，
但是我
你就额外的每个月省下来100块钱。
嗯，所以说当你们还是觉得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会在这个事情上花钱算是一个负担对吧？那当你们在特别是这几天讨论关于卫生巾价格啊之类的事情的时候，你们看到了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呢？
终于开始讨论了，但是我觉得不太有可能会被改善，只是说被讨论本身是一件好事。杨哥你怎么看？
嗯，其实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卫生巾这笔费用一直是比如说父母给你的零花钱来出的这笔费用，然后工作了自己赚钱之后可能这笔费用对于我的收入来讲只是很小的一点点的部分，就是当他就比如说一个月60块钱可能在你的概念里面就觉得没有什么的时候，你是不会去特意讨论这个东西的。我是这个样子的。
嗯嗯，
对，我觉得他开始被讨论的时候，我是看到那张淘宝的截图就特别有感触，就是那就是100片散装的卫生巾，21.9。
嗯，
对，然后下面就有说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合格的保障啊，然后它会不会引起一些生理疾病啊之类的。然后下面就有人回复说，就是我很难，我没有办法。然后我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才突然想到，就是可能60块钱、100块钱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可能没什么，就是一顿外卖钱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一笔很大很大的开销。60块钱说不定他们可以过一周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们却要用这个钱去购买一些必需品，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应该被讨论的。
嗯，对，而且因为这个我主要是什么呢，我一直很讨厌姨妈，因为我一直很疼嘛，就是我会对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都有一些些强烈的反感情绪，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反感，会觉得为什么女性就要遭受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会意识到说为什么女性就要为这个东西掏钱。就我之前想象过这样一个社会，男的和女的都会来姨妈，你们假想一下如果这个班级里面是这样子的，那么可能姨妈巾就会直接放在教室的后面，然后大家谁来了谁需要了就可以直接取走，就像是厕所里的纸巾一样，你可以直接去。然后可能像现在纸巾也还算便宜吧，一大抽那种也不会特别的贵，那可能它和纸巾的价格也在差不多，种类也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你还随手可得一点，也不会就是像是比如说有些超场啊，不是超场超市，就是或者说那种 shopping mall， 它会有那个好一点的情况下，他会说我们给你 女性专门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但是这个是额外收费的。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我都已经很感激了，因为哎呦这个商场终于想到我们了。但如果是男性和女性都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都会就是把这些问题直接解决掉。然后之前就大家还提到说初中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羞耻感嘛，其实我之前沉浸在一个故事里，就是我当时的另一个朋友，她是我们班的挺漂亮的一个女生，特别漂亮。然后当时很多男生其实都有在追她，但是她来姨妈的那一天穿了条白的裤子，很不巧的就是直接看得出来了嘛，而且椅子上都有了。然后她那个同桌是个男生，可能也是不懂事，直接就说你这个是什么呀，然后就开始笑她，然后整个班甚至整个年级都开始笑她，对她肯定是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但如果说男生和女生都会来姨妈的话，那么就是哦你今天来了，然后男生说我借你一条裤子吧，或者说我给你拿个姨妈巾吧，就不会出现这种可以被嘲笑的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他即便是对于我和杨哥来说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女性一个生理的必然的东西还是要让他额外的掏一笔钱，这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可能我过于激进了，就是我是说女生本身这个东西对于她来说就是必需品，而且如果你们要女性生育，要女性像一个女性，她一定要来这些东西的，她一定会需要这些东西的，那么还要她额外的掏一笔很多的就是不合理的价格的这种产品的费用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但我可能比较激进了，因为我就是很讨厌姨妈这件事情。
我本来还想说一下价格，但是就刚才朱怡说的这个东西，我在想啊，就首先就当然你说的就是你那个同学他那个同桌，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小孩子就会觉得不一样就值得被嘲笑，另一方面我觉得就哪怕说男生不来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以前的健康教育或者说性教育有做得够好的话，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可是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讲到这些，所以说那个男生他才会觉得这件事情他是很奇怪的，所以说在发生了一个，如果这个女生身上发生了这样很奇怪的事情，那我好像就有权利去嘲笑她了一样的。而且就你们前面不是一直嘲笑我说你学医的你为什么连这些都不了解，但我想说就是哪怕我是学医的，我有上课有讲过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的，因为我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我没有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去体会到你们在这件事情里面你们会付出多少，你们会遭遇多少痛苦呢，对吧？所以说我今天就是一直在问一些你们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说这些为什么都要问呢，因为我确实我不知道。
好的，你没有问我们姨妈是什么颜色的了。哇，之前看那个新闻了吗，就是说有一个男的觉得姨妈是蓝色的，因为广告里的那个姨妈一直是蓝色的。
为什么广告里一直会用蓝色的那个来代替啊？
因为觉得红色的不干净，视觉很冲击吧。
那为什么结婚要穿红色的？
喜庆。
因为红色的不干净。
谁知道呢？
因为他们即将踏入婚姻的坟墓。
哦，说到卫生巾的价格，我之前就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到过一种说法，就说其实卫生巾价格就是比如说像用护肤品一样，如果你有条件可以去选择什么 SK2 啊 CPB 啊这些很高端的贵妇牌，但是如果你没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大宝啊之类的，就是比较平价的牌子啊。那个说法就是，如果就是卫生巾，那你也可以比如说你有条件，你可以去每个月去买液体卫生巾、进口卫生巾、各种高端牌子的卫生巾，但是你没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很平价的卫生巾，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因为我这几天有在看，他们有说像有一些比较大牌一点的卫生巾，那它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费用都是用在了比如说像广告营销这样一些领域上面嘛。那你们有没有知道什么就是真实的比较平价的但是它是质量有保证的呢？就是你们从女性的角度，你们有了解这个事情吗？
就是平价就怎么算平价呢？就是我如果它是一个必需品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像抽纸一样平价吗？还是
它可以像抽纸一样平价？我觉得
那我在超市里面好像真的没有看到过像抽纸一样平价的卫生巾。
能在超市里出现了就不会特别的便宜。然后本过敏患者可以告诉你们，确实是会有质量的差异，包括就是护舒宝算是个大牌子了吧，然后它的液体卫生巾不是这两年也很火吗？我最近也在用，但是总体来说我对这个牌子哪怕它是个大牌我也没有办法用，就是液体卫生巾算是我唯一一个它的产品我能用的，就是打在名字上面打着护舒宝的这几款我只有这一款是可以使用的，其他的都会让我感受到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护舒宝算是便宜的了吧，它本身是大牌，而且因为大家都在买它，所以它的广告虽然在做，但同时它的价格没有那么的高，反倒是我印象中七度空间的价格会相对高一些，是吗？
我不太记得了，
因为我印象中七度空间刚推出来的时候是贵的，肯定是比护舒宝要贵一些，或者说我妈买的护舒宝没有那么买那个最高端的那一款，就是她自己日常使用的那些，当时是直接让我用了嘛，然后我用了不舒服，所以我就转去用别的，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七度空间开始打起这个牌子的时候，然后当时的价格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贵的，就是因为它是什么七八块钱十块钱左右是一包十片，但是护舒宝有那个十来块钱就20片的那种大包装。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说有什么档次啊什么的，比如说大米也是必需品，也有5块钱一斤的大米和10块钱一斤的大米的区别，但只不过就是在两性一体之下女性的多出来的这部分就很奇怪了，就额外的明显。我觉得会，昨天我看有个学妹就是说起他在国外，比如说瑞士的时候，他和我，他在瑞士买到过4瑞郎30片的姨妈巾，大概是30块钱30片，1片1块钱左右，那是很便宜的价格了，对吧？
但其实国内超市里也有这个价格的卫生巾吧？
我当时疑惑的也是这一点，就是说感觉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国外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更便宜，但是他们有一点做得好的是，就他们在大学校园里面有这样的活动，就是类似一种 campaign， 他就是会说，女生一定要用得起姨妈巾，然后他会直接在女性的厕所里面直接放好一大盒，你自己可以去挑你所需要的，一直会有人不断的放在那里新的。但这个是我在国内的学校暂时没有看到过的情况。
那我来说一个，就是我们公司吧，就是我们公司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办公区域旁边的洗手间，就是它在那个烘干桶上面有一个小盒子，然后应该是我们公司的行政部门就是小姐姐们放在那边的，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字条写着说如果你有就是想分享的卫生巾你可以放在这边以备他人的不时之需，然后我有时候就是会看到有人把一些护垫啊日用啊就放在那个小盒子里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月经来的不规律，可能上个月10号来的，这个月提前到5号，他没有准备好自己要用的卫生巾，他就可以从那个小盒子取一片来，就是应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还挺暖心的。
哦，还有我只是想吐槽一个跟卫生巾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跟姨妈有关系的。我见嘴瓢了好几次。就杨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你在军理课上面聊天？对不起，军理老师，我们聊天了。 然后当时聊的就是我姨妈疼不舒服，然后姨妈不规律这件事情。后来是另一个朋友转述给我说，他听到坐在我们身后的两个女生对此有异议，他们觉得为什么两个女生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姨妈这种事情，不觉得恶心吗？不觉得有伤风化吗？嗯，就是当时那个朋友转述给我的时候，我也是你这样子的表情，就你在说什么呀姑娘，就这东西真的有那么有伤风化吗？而且我们俩的声音还挺小声的，就是毕竟课上嘛，不会在那里就是很大声的说。嗯，
对不起上课的这位老师。
没事，他也忘记。
对不起，
在他课上说话的也不止你们，还有后面两个女生。
那对，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之前说的那个，就是你们算是接受过比较好教育，所以你们对这个比较 open 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话可能要收回一点了。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哪怕上了大学之后，他们还是觉得这件事是一件羞于提起的事情，他们会觉得来月经好像是女性身上发生的一件很值得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是所有的女性都会发生这个事情，而且这件事会给他们带来痛苦，对吧？嗯，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当然其实可能其中的大部分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会觉得嗯，这有什么好聊的，但我想说对于几乎所有的男生来说，今天聊的很多话题是他们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听过的，他们也对这个事情不会有任何感受。哪怕是像我这样学医的，我对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完全带入一个女生的角度去感受他们在月经来的时候他们会遭受怎样的痛苦，然后他们会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多少钱，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奇怪的目光。可能还会有像注意提到的那两个女生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谈起的。然后刚才注意有偷偷发微信问说我们要聊到这些这种类似科普性的问题吗？他说这是受众是男生吗？当然一方面我觉得首先我们今天聊这个肯定对绝大部分的男生来说真的是一个科普啊，你以后在找到女朋友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关心一下她这些事情了啊。同时哪怕你没有女朋友，你身边的这些女性的同事或者说女性的同学，你可能当他们遭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适当的关注。第二呢，我觉得其实还是仍然有一部分女性，她们并没有受到像朱怡、像杨哥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教育，她们可能对于这些事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的卫生用品，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女性，她们并没有使用过所有的这种，她们并不知道其实还有一些也用起来更舒服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把这些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东西真实的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
他在旁边奋笔疾书，头皮发麻，轻微腹痛，会唱个风，汗流到手中，手不受控，气氛沉重。他的爸妈早就说让他回家，不去相亲，不谈恋爱，不听话。